OK，好的，弟兄姊妹，早上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撒母耳记》上，我们要来看到第五章和第六章。我先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所讲的事情先做一个文本上的梳理啊。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非利士人就将约柜从以便以谢，就是他们掳走约柜的地方，抬到雅什突。雅什突是非利士人的城，雅什突离以便以谢也非常近啊。然后非利士人将约柜呢，神的约柜啊，第二节特别说，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大衮庙。大衮是非利士人所敬拜的他们的神啊，所敬拜的偶像。那么大衮呢，这个偶像呢，又称为叫做谷神啊，五谷丰收的谷，所以他是一个保守农业丰收的神啊，就把他抬进了大衮庙。为什么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大衮庙？这里面有至少有这么几个含义：第一，代表着他们这场胜利不仅是非利士人胜过以色列人，而是非利士人认为他们的神胜过了以色列人的神。这是第一。第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大衮庙，而不是将耶和华的约柜就此拆毁羞辱，而是也是代表非利士人的宗教崇拜当中，他也认为以色列的神是有能力的，但是现在以色列的神被我们所降服了。所以放进大衮庙里面，可能也作为非利士人将来崇拜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这很容易理解。凡是宗教徒，都是什么对我有用，我都要来拜一拜的。所以他们就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大衮庙。耶和华的约柜在这个时候被放进了外邦神的庙里面。那么发生什么呢？发生大衮脸伏于地摔倒，大衮的头两个手都折断。这个当然再次显明神大能的手击打这些假神，显明唯有耶和华是真神。这些神都是金的、银的、泥所塑的。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但是第五节，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士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这句话不要以为误解，不要以为非利士人就此认为大衮是不可靠的，啊，大衮这个神是不行的，他是假的，不是的，而是非利士人他们认为大衮的像倒下来压在门槛上，门槛就圣洁了。所以这个庙的门槛就人就不能踏了，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并不是表明非利，你不要读到这里以为非利士人就不再去大衮庙里面去敬拜他们的神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引起误解，他们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任何属灵上的看见。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我先做文本上的梳理，五章和六章。然后耶和华的手，第六节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的手啊。你这些，在这些重要的词要把它圈出来。在第二节讲到神的约柜，耶和华的约柜；第六节讲到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雅士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士突人和雅士突的四境都是如此啊。稍微解释一下，痔疮这里所讲的痔疮，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疾病。这个英文翻译就是肿瘤，就是肿块。所以他们所生的这个病，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痔疮，痔疮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不是的。上下文非常清楚，他们生了一种病，这个病是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击打他们，而这个病是要人命的，是要人命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疾病，不知道。啊，你们也不用去猜想，圣经学者有很多很多的猜想，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耶和华使他们生病，而这个病是要他们命的，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病。 啊，所以把它不要把它中文把它翻译成痔疮，这是不准确的，不要把它理解为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个现在意义上的痔疮是不会要人命的。好，那么然后亚述突人见这光景，他们就说，他们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看到吗？所以非利士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切的来源，这一切发生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因为神的以色列神的约柜在我们这里。所以因着以色列神的约柜在我们这里，所以这位以色列的神已经在击打我们和我们神的大衮了。OK，好，然后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哦，赶紧把约柜运走。啊，亚述人说，赶紧把它运走。第七节，非亚述突人的看见，不要把它以为再次强调，包括前面非利士人、亚述突人不踏大衮庙的门槛，不要把它以为他们不再去拜大衮。第七节，亚述突人的看见，神的手重重的加在我们和我们神的大衮身上，也不要以为他们看见了这些，他们就会有悔改。如果他们有悔改，就不会把约柜送走。如果他们有悔改，他们就应该在约柜面前悔改，而不会把约柜送走，像送瘟神一样把他送走。神会借着他怜悯的慈爱的手，向他的百姓施以恩典；神也会借着他公义的手，向他的仇敌施以审判。但是审判是希望人悔改，但是耶和华的仇敌心是刚硬的，他不会悔改。一旦悔改，神就要从公义的审判转向怜悯的拯救，但是他的仇敌是不会悔改的，所以他们是拒绝约柜的，要把约柜送走的，他们不会在这样的一种审判当中看到自己的罪的。我再讲一遍啊，什么是耶和华的仇敌重要的标志？重要的标志就是神越击打，心越刚硬，这个模式在哪里？就在埃及，神实在一次一次的击打法老的心，一次一次刚硬。按照道理来说，每一次的击打都可以让他看到，唯有耶和华是神，他胜过我们埃及一切的神灵，但他没有悔改的。这是耶和华的仇敌众身上重要的标志，同样，耶和华的百姓身上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会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归向神，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归向神。虽然会失败，会软弱，但是他会一次次的悔改归向神，归向神，一次次的变得更加的顺服，来跟从神，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约柜送走，因为约柜是给他们带来咒诅，带来瘟疫啊。这个痔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种瘟疫，但是呢，它这个词是用来强调他们身上生出了不明的肿块或者是肿瘤啊。OK，好，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呢，就送到了加特，加特就是另外的非利士人的神，非利士人的城，但是耶和华的手仍然过去攻击那城，同样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这样的一种疾病，然后又送到以格伦，然后耶和华的手仍然跟上，耶和华的手仍然重重攻击那城，而且城中的人有很多人都不是因着生这样的病，生这样的病而死的，而是惊慌而死，是吓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非常的严重，懂吗？你从上下文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些非利士人的城受到上帝、受到耶和华极重的击打，这是一种立马要人死的，而且无论大小都会，好像像传染病一样的，立马就会死的一种死亡，就临到了那些城。看到吗？有的人惊慌而死，未曾死的都生了痔疮。你们如果把这些画面哦，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啊，如你们可以把这些画面联系在启示录最后的这些击打当中，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好，那么现在腓力士人该怎么做呢？腓力士人请了他们的祭司，请了他们的占卜的，然后问：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该怎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将约柜送走呢？ 我们现在不能再留这个约柜了，我们人都要死光了。然后他们的祭司就提供的方法呢，是要给耶和华送礼物赔罪，看到吗？这些都是异教的风俗，给耶和华要送礼物，所以就要做金老鼠和金痔疮。这个金老鼠在这里，金老鼠是因为他们不仅生病被击打，人被击打，而且耶和华的手还击打他们的田地，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有极大的损失，可能是一些鼠患，来将他们的田地进行摧毁，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学者呢，他们有一种猜测啊，他们认为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可能在他们中间因着耶和华的击打，他们爆发了鼠疫，因为鼠疫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上的特征，就是身上淋巴结都会肿大。然后在短时间内会死亡，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啊，这些并不重要。你们要知道的是，神的手经过约柜，从雅斯突到加特到以格伦，在非利士人的五个最重要的城市当中寻走，神的手挨个击打他们的城和城中的人，让他们的人死，田地毁坏，而田地是非利士人所仰赖的。所炫耀的，所以他们才会拜大衮。大衮是谷神，知道吗？是农业的神灵。好，然后呢，这些祭司们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说你们要选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就没有拉过车的牛，而且还有乳的母牛，把它们套在车上，让母牛和牛犊分开。按照道理来说，他们都会非常清楚，按照动物的本能，母牛当然不愿意跟牛犊分开。你家里养过狗、养过猫的，它母狗母猫生了崽，你要把母狗母猫把它跟它们分开，它们都会要叫的，何况是母牛。所以这个母牛这时候还在哺乳，这时候你要把它分开，而且它们也没有拉过车。然后这时候他说：“你们要看，如果车若直行，一直往以色列的境界走，到伯士曼，为什么要到伯士曼呢？因为伯士曼在地理位置上是离非利士人地最近的以色列人的城，所以就看这个母牛是不是会一直走，因为这按照正常违背常理，而且这个母牛是没有拉过车的。”而且又离开了牛犊，如果他们正常执行，这说明这个灾是耶和华降在你们身上。好，然后他们就这么做了。这么做了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两个母牛犊怎么样？不偏左右，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啊，他们好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的，宁愿离开自己的牛犊，不偏左右，往着。博士慢走，这一切就说明这件事情是出自于耶和华的手。好，然后博士慢呢，是当时离非利士人领地最近的以色列的城，但是透过约书亚记，你们可以回到前面约书亚记分地就可以知道，博士慢是利未人的城。博士慢是分给利未人的，是利未人在这里寄居的，所以这时候的博士慢人正在那个平原收割麦子。然后他们看到车子来了，上面是约柜，就都欢喜，开心啊！约柜回来了，然后他们把车子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这里特意讲到利未人就将这个约柜和金装这些金物的匣子拿下来，然后就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然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呢？就回去了。后面非利士人的城怎么样，并不知道啊，圣经没有交代。现在约柜回到了博士曼，回到了以色列人的境界当中，而且博士曼是利未人，按照道理来说，他们应该知道摩西律法当中他们该怎么来对待约柜。但是19节，博士曼人擅关他的约柜。什么叫做擅观他的约柜？这里用的"擅观"这个词，就是来表明博士曼人因着自己的好奇心，随己意 观看约柜。约柜能够看的吗？不能看。约柜只有在每年一年一次大祭司赎罪之日，大祭司才能借着公牛的血进到至圣所。没有人可以擅观约柜，不借着祭牲的血擅观约柜，因为约柜里放着上帝的律法。所以，因着博士曼人擅观约柜，他们就被击杀了啊！击杀了可能是70个人，也可能是70个人加上5万个人。这里的经文不详啊。然后他们就被大大击杀，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然后博士曼人就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所以约柜赶紧送走。你看到没有？博士曼人的反应跟腓力斯人一样的。他们被神管教之后，他们没有悔改的。他们做的就是把约柜送走。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悖逆就被击倒，顺服就要蒙福，他们却要把约柜送走。而约柜要送到哪里呢？送到基列耶林。啊，待会儿我会讲。好，送到基列耶林，然后约柜就放在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中，放了20年。在那里一直放了20年，而约柜在亚比拿达的家中20年，大大的赐福亚比拿达的家。好，我现在先在文本上把这两章做一个梳理，你们先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下面跟你们说这些经文极其重要的。神的要在这些经文当中向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2次征战都失败，在第二次征战失败之后，造成3个结果：第一，被杀3万人；第二，约柜被掳；第三，祭司被杀。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现在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约柜被掳意味着什么吗？想30秒钟，约柜被掳意味着什么？约柜被掳意味着什么？嗯，想不到吗？你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知道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约柜被掳发生了什么事情，知道吗？好，非常重要的啊！我在第四章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去总结，就是四五六要把它放在一起啊。现在我问你们。约柜是什么时候建的？是在旷野。神吩咐摩西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的意思就是要按照在天上耶和华居所的样式，在地上建造会幕。所以地上的会幕是耶和华的居所，天上的样式在地上的反应。约会幕分至圣所、圣所和外面的外院3层结构，约柜在最中间。约柜是整个会幕的核心，因为耶和华是在约柜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以色列百姓从旷野会幕建立开始，会幕就是什么？谁能够马上打出来字？会幕就是什么？会幕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什么？会幕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什么中心啊？中心，什么中心啊？生活中心，购物总中心，啊，消费中心啊。 什么中心啊？敬拜中心。很好，会幕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敬拜中心。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他们是在会幕门口，在会幕听祭司宣告耶和华的律法，是在会幕向耶和华来献祭。从会幕建立起来之后，会幕就是敬拜的中心。然后他们进到过约旦河，进到迦南，会幕移到哪里？会幕移到示罗。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非常讲得非常清楚。第四章，百姓们打发人到示罗，从示罗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这个时候是士师时代的末期，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开始，就进入士师史时代。约书亚死了之后，然后在整个士师时代的末期，一共要经过350年到400年。这在整个这一段时间，会幕都在示罗。之前讲过的，在生命记当中，摩西在生前，在生命记重生诫命的时候，跟以色列百姓讲了，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神不允许你们像迦南人一样随己意选择敬拜场地。你们认为在大山上更接近神吗？你们认为在青翠树下神更讨喜悦吗？不行，你们只能到神所指定的独一的敬拜场所去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士师时代，但支派也好，米迦也好，他们犯了重罪，因为他们私立神坛。所以等到进到约旦，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去之后，哪里是敬拜中心呢？毋庸置疑，哪里是敬拜中心？示罗是敬拜中心，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有神的祭司，有神的约柜。现在到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约柜被掳意味着什么？再问你们，现在明白了吗？约柜被掳意味着什么？约柜现在被掳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00年之后，等一下，你们脑海当中怎么这个时间观念一定要有啊？会幕在旷野当中被树立起来，出埃及记40章被树立起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40年漂流，跟着一起会幕走，过了约旦河，啊，假设算他400年，整个士师时代结束，约柜被掳。约柜被掳意味着什么？经过440年之后，会幕没有了。会幕就是在这一次战争结束之后，会幕在示罗的会幕就被摧毁了，以色列人就不再有敬拜的中心了，没有敬拜神的地方了。听得懂吗？为什么？因为整个会幕当中约柜没有了，而示罗这个地方的示罗的这个地方也遭到了非利士人的摧毁，约柜被掳了。从这件事情之后，从现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之后，这两场败仗之后，以色列人就失去了神所设立的敬拜的地方。从本质上来说，是谁亲自把示罗废弃的呢？不是非利士人摧毁了示罗，而是神亲自拆毁了示罗，拆毁了他的会幕。为什么？因为是神自己任凭约柜被掳走。这就是我在前两天跟灵修跟你们说的，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从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过约旦河进迦南，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他们打胜仗，约书亚死了之后他们开始悖逆神，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任意而行，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加伯没有荣耀，荣耀离开以色列，那个时候达到一个顶峰， 为什么说达到顶峰，就是因着以色列人的败坏。上帝，耶和华，亲自因着他的公义，拆毁了他设立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敬拜的中心。会幕是耶和华自己来设立的，会幕也是他自己来拆毁的。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开始，以色列人就没有会幕了。会幕这时候约柜被掳，会幕其他的主体结构也被拆下来，分散搬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祭司城，祭司所在的祭司所居住的地方挪伯，还有的地方就搬到了就是在第七章一开始的叫基列耶林。为什么要把会幕拆下来的一些能够存留的东西，要往那个地方去搬？因为基列耶林是什么城呢？基列耶林之前讲过，基列耶林是基遍人，还记得吗？基遍人过来向以色列人撒谎，让他们可以起誓不灭绝他们，这是基遍人的城。而住在基遍的西魏人，他们向以色列人投降，因着他们撒谎，约书亚说：“你们要一辈子在神的会幕当中做服役的工作。”所以从现在开始，以色列人不再有敬拜的中心了。神亲手拆毁了他在上帝的百姓当中所设立的居所。约柜被掳，当然现在约柜回来，回到基列耶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柜要回到基列耶林的原因。然后从这时候开始，一直要等到将来大卫，才想着要把约柜往回拿，要等到所罗门耶路撒冷圣殿建起来，约柜才会被正式回到新建的圣殿当中。神的荣耀才会充满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这意味着他们重新有自己的敬拜中心。好，这个背景你们了解了之后，现在你们知道你们读的这段圣经何等的重要吗？这是神在从出埃及伸出大能的膀臂，上帝恩典的手。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西乃山下赐下律法，建立会幕，把他的百姓成为以色列的会众，成为耶和华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把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会众称为是他的百姓，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成为圣洁的民。并且组织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进攻迦南。迦南得地为业，整个世世时代以色列人悖逆，一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耶和华对他百姓主动的弃绝。啊，你们知道耶和华对他的百姓主动的弃绝要有几次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第二次是在哪里？第二次被掳巴比伦，圣殿被毁，荣耀离开。第三次呢？第三次呢？第三次呢？第三次就是不是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指着圣殿说这个殿要被拆毁，而这个殿拆毁不是在主后70年，实体的殿被拆毁的， 这个殿被拆毁，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原来的殿就已经被拆毁了。因为这个殿，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三次，我再讲一遍，三次神亲自拆毁他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设立的会幕或者是圣殿。这个拆毁的动作是最高的、最明显的表明神不再与他的百姓同在。而在最后一次拆毁之后，神亲自要建立他的圣殿，他的圣殿是谁？耶稣基督的身体。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神要建立他真正的圣殿，永远不会被拆毁的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呼召凡属他的百姓，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合一，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敬拜。好，现在你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框架之后啊，现在等一下啊，今天的内容是比较多的，翻到耶利米书，我今天要跟你们对，在这个背景下面再读一段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啊，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好，跟着我啊，我来读，你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这时候的殿仍然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耶利米所在的时代，北国早就被掳，南国即将覆灭。耶利米书第七章啊，我先给你们先有个标题。耶利米书第七章是先知耶利米所，耶和华让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就是在耶和华的圣殿所讲的道，所以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你要在哪里讲道？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讲话，讲什么？好，下面的话非常重要。耶利米要宣告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但是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的后裔。以法莲就是北国已经被掳了，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这个你是耶利米，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的， 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惦记，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吗？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出产的，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翻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翻祭和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急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的口中诚然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事的。这段话是耶利米书当中极其重要的讲道，这段话叫做圣殿的信息。我花时间一个字一个字读给你们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读旧约撒母耳记上，读到我们刚才读的旧约撒母耳记上，约柜被掳，示罗被毁，一直到后面圣殿被建立，到耶利米书现在第七章，神差遣耶利米宣告，这里不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贼窝。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耶和华的民。从哪里看出来你们不是耶和华的民？因为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持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不认识的别神。所以神要弃绝他的百姓，神弃绝他的百姓所做的事情就是弃绝他的殿。我再讲一遍，你们现在是新约的百姓，新约意味着已经建立了新的圣殿，新的殿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们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就与他同在直到永远，就在耶稣基督里蒙恩领受生命直到永远，没有人可以拿走耶稣基督所赐给你们的自由平安生命。但是你们若不在他的殿里面，你们人手所建的东西，耶和华必定拆毁，而且人手所建的东西都会成为耶和华的愤怒，要倾倒咒诅审判在我们身上的证据。因为我们不仅在这个世界上面敬拜巴利，敬拜杜甫，我们还在耶和华的殿当中，我们称这个地方叫做耶和华的殿，称这个地方叫做主的圣所。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称自己叫做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却在这个地方来敬拜假神。这样的地方必定会被拆毁，这就是新约所说的耶稣基督将来要来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神要的是什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神要翻祭和平安祭吗？神要的是，我只吩咐你们一件事，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我在上次主日跟你们说，在旧约的百姓，他们完全可以在行为的层面遵守一切的诫命，他们可以不奸淫，他们可以不偷盗，他们可以不杀害，他们可以不向巴利烧香。同样，现在新约的百姓，虽然律法已经从表面上的行为直指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遵行律法去行，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律法的义要成就在圣灵，顺从圣灵的人的身上。神从来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够用的，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生命这样一个层面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遵行他的命令去行。我们若不能遵行他的命令去行，只表明我们里面没有生命。我们若不遵行他的命令去行，我们仍然称自己是基督徒，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什么时候受了洗？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我所在的教会恢宏漂亮。这一切的东西，就是以色列百姓所要倚靠的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在教会，我在教会，我在教会就得平安，我在教会就得恩典。门都没有，这样的地方都要被拆毁。而且我再讲一遍，你们若仍然在这样的地方敬拜神，你们也是与他们一同作恶的，一样的，也是与他们一同作恶。好，回到撒母耳记，我还没有讲完呢，今天内容比较多，回到撒母耳记上。为什么要把四五六放在一起去讲？就是四五六给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幅画面呢？就是这个在这件事情在旧约是非常特别的，但是我待会会讲这件事情的新约的含义。第四章，约柜被掳，以色列的悖逆达到顶峰，示罗的敬拜中心被摧毁，这就如同公元586年，公元前586年，南国被毁，圣殿被摧毁，好像看到没有一个神的真正的百姓，没有一个真正的来敬拜耶和华的百姓了。但是五章六章看到什么？五章六章讲的内容当中有任何一个耶和华的百姓吗？没有，看到的是约柜的得胜。看到了什么？看到神借着自己伸出来的大能的膀臂，看到约柜奇妙的在非利士人的地上，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神自己借着他大能的膀臂击杀他的仇敌，神自己借着他大能的膀臂击杀外邦神。因为没有上帝的百姓是忠心良善的。哪怕没有任何一个上帝的百姓顺服上帝的命令去行，上帝的旨意仍然会成就。神命令他的百姓击杀仇敌，神命令他的百姓重进迦南。前面约书亚记都讲过了，神为什么要让他的百姓进军迦南？我再讲一遍，不是因为他的百姓需要有个安居乐业之地。不是为了他的百姓买一块永久产权的地，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安居乐业，而是迦南地是耶和华的地图，神要差遣耶和华的军队，将耶和华的地图上耶和华的仇敌进行灭绝，将那个地图当中的偶像进行拔除、洁净， 什么叫做洁净地土？洁净地土就是要将这个地土当中耶和华的仇敌进行灭绝，再将这个地土当中耶和华的仇敌所敬拜的偶像进行拆毁，这就叫做洁净这个地。我在之前讲约书亚记的时候跟你们讲得很清楚，迦南人之前没有跟以色列人打过仗，以色列人进军迦南不是为了报私仇，不是为了抢金银财宝，不是为了抢掠夺土地，他们是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使命。什么使命？替耶和华打那美好的仗，明白吗？但是他们有这么去做吗？没有，他们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他们在他们仇敌面前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随从别神。他们要么以色列的神的百姓，要么击杀耶和华的仇敌，要么被耶和华的仇敌所掳去为奴。神的百姓要么将那些偶像进行拆毁，要么就是向这些偶像巴力烧香。然后一直到这里，神自己出手击打腓力士，神自己出手击打大国，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是极其独特的。好，最后我前面全部都讲完了，这些全部的背景跟你们讲完了。那么这件事情五章六章，这件在旧约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新约什么？旧约是耶和华伸出来大能的膀臂，借着他自己的约柜审判仇敌。到了新约，也没有人顺从上帝的命令，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施行拯救，施行审判，施行洁净，因为耶和华必定要将他所拣选的百姓寻回，将他的地土夺回来，将他的荣耀重新彰显在全地之上。所以今天五章六章约柜的凯旋，约柜在整个腓力士地当中的公义的彰显，荣耀的彰显，就是预示着将来神要伸出他自己的膀臂，因为人都弃绝他的面。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对着圣殿讲出了耶利米书第七章一样的话，这个地方是贼窝，就是在宣告这个地方不是神的殿，是要被拆毁，你们不是神的民，是要被击杀。然后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要实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要死复活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为什么？约柜要在腓力士人的五个城市当中巡行，审判整个腓力士人的地。将来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只在加利利海边上一个很小的地方巡走，传讲天国要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等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要将他的死里复活的能力赐给教会，将他死里复活的权柄，审判活人死人的权柄赐给教会，教会要到全地作为上帝伸出去的膀臂，既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又将他的仇敌审判。如今若教会不回应上帝这样一个命令，所谓教会宗教化、礼仪化、教条化、鸡汤化，这些地方就已经不是耶和华的殿，根本与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再讲一遍，全地的主到全地宣告基督的名，根本不是我们这一间教会独有的意象， 这就是基督的旨意，基督对教会的托付。教会必须是要遍及全地，去各民各族当中拯救他的百姓，审判各民各族他的仇敌。这就是在这样一个末世教会被赋予的使命。今天五章六章约柜所行的大能的启示，就是代表着将来基督的教会要在全地施行的大能。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你要跟着做，你要顺服，就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你若不顺服，这件事情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跟神的殿也没有任何关系。你的教会若顺服，就在这个上帝国度的扩张当中，成为上帝所使用的精兵；若不顺服，就被神拔走。但是耶和华的名必定会在全地彰显，这是他的旨意。耶和华的仇敌必定会被全部击降，这是他的旨意。耶和华的地图必定会被全部夺回，这是他的旨意。所有的偶像必定会被全部拆除，这是他的旨意。好，这是今天的信息，今天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先有一个祷告，我们再可以有些讨论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实在将你的能力、权柄赐给你所拣选的教会，赐给你所保守的百姓，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你的地图当中，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宣告拯救的福音。愿你的百姓都被你的恩典所吸引，归向你得救；也愿你的仇敌都在你的愤怒的审判当中灰飞烟灭。求主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度降临。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